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七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的第四卷书民数记。民数记是摩西五经的第四卷书，它的作者是摩西，写作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民数记这卷书在原文的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它的书名叫做在旷野。在旷野这个书名非常贴切地讲出了民数记这卷书的内容。民数记的内容最主要是讲到以色列人被上帝拯救离开埃及，来到旷野的西奈山，与上帝立约，并且领受了律法，制造了会幕之后，预备要进入上帝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地迦南地的经过。很悲惨的是，从旷野的西奈山走到应许的迦南地，原本只需要11天的时间，但是以色列人竟然在旷野走了40年。而且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2个人以外，竟然全都死在旷野，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迦南地。这真是一段令人感伤的历史记载。不过民数记的最后是以充满盼望的气氛作为结束的，因为上帝特别吩咐摩西要把迦南地分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作为产业。因此民数记这卷书最主要可以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民数记第1章到第10章，记载了第一代以色列人预备进入迦南地的准备工作。第二部分，民数记11章到25章，记载了以色列人因为大发怨言，不信上帝，因此被上帝责罚，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经过。第三部分，民数记26章到36章，记载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预备进入迦南地的准备工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民数记这卷书的内容。第一部分，民数记第1章到第10章。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以色列人仍然留在西奈山的旷野，为着要进入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做准备。民数记第1章，上帝吩咐摩西要计算以色列人各支派当中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人数。接着第2章，以色列人就被组织成为军队，以会幕为中心，在会幕的东西南北4面，每一面都各有3个支派的军队安营，准备要进军迦南地。迦南地虽然是上帝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的产业，但是以色列人并不是轻轻松松的就能够进入迦南地。以色列人必须要跟当地的迦南人打仗征战，才能够真正得着迦南地成为他们的产业。因此以色列人必须先被组织起来，成为能够打仗的军队。而且因为以色列人是属上帝的子民，所以以色列人的军队，他们一切的行动也必须以上帝的会幕为中心。既然以色列人的军队，他们一切的行动都必须以上帝的会幕为中心，所以接下来民数记第3章到第4章， 上帝就特别拣选了利未支派的人，让他们特别被分别出来，做扛抬会幕、看守圣物等等跟会幕有关的事工。民数记的第五章到第六章，在以色列人要出发前往迦南地打仗征战之前，上帝又再一次的借着律例和诫命来教导以色列人，他们必须成为圣洁的国民。以色列人必须要在第五章一到四节的个人生活、五到十节的社会生活、还有十一到三十一节的婚姻家庭生活等等各个层面，用上帝的律例和诫命来查验他们是否活出了合乎上帝心意的圣洁生活。不但如此，上帝还特别在第六章提到了拿细耳人，教导以色列人应该要效法学习拿细耳人，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要追求圣洁，归耶和华为圣。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第六章第二节和第八节。民数记六章二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第八节，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拿细耳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离俗，从世俗中分别出来，归上帝为圣的意思。拿细耳人是所有以色列人效法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愿意向上帝许愿，立定心志，从世俗当中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拿细耳人让所有的以色列人看见，一个真正属上帝的子民和圣洁的国民，应该在他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要随时随地从世俗当中分别出来，追求圣洁，归耶和华为圣。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教导我们，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当我们能够像旧约时代的拿细耳人一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立定心志，追求圣洁，归耶和华为圣，我们就能够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上帝有亲密的联合，并且可以经历到上帝的赐福与平安。就如同在民数记第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那里，祭司对以色列人的祝福。民数记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民数记第七章到第十章，时间和场景回到了出埃及记四十章摩西树立会幕的那一天，也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摩西立完了会幕之后，以色列人向上帝献上奉献祭坛的礼物，也洁净了服侍会幕的利未人，并且在正月十四日向耶和华上帝守了逾越节之后，上帝就用云彩遮盖会幕，并且亲自来到会幕当中与以色列人同住。到了二月二十日，终于进军迦南地的时间到了，以色列人的军队在上帝云彩的带领之下正式启程，离开西奈的旷野，往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前进。接下来进入民数记的第二部分，十一章到二十五章，这是一段令人感慨的历史记录，因为以色列人在前往迦南地的途中一次又一次的大发怨言，不信上帝，因此上帝也一次又一次的施行审判，并且让他们在旷野 漂流了40年。从民数记的第11章开始，以色列人才刚刚拔营启程，就不断地向上帝和摩西发怨言了。他们起了贪欲之心，不断地埋怨食物不好，不想再吃从天降下的玛纳，要求要有肉吃。上帝答应了以色列人的要求，用风把鹌鹑从海面刮来，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吃到了肉。但是上帝对于以色列人因贪欲之心所发出来的怨言非常的愤怒，所以民数记11章33到34节，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起贪欲之心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怨言是启动上帝愤怒与审判的开关。以色列人因为一次又一次地向上帝发出怨言，使得上帝也一次又一次地向以色列人发出愤怒的审判。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0章10到11节教导我们，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都不要向上帝发怨言，而是要学习像新约圣经腓立比书4章6到7节所教导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民数记12章，摩西的哥哥亚伦和姐姐米利暗，他们起了骄傲之心，用话语来毁谤摩西，挑战摩西的领袖地位。耶和华上帝亲自为摩西伸冤，用大麻风来审判米利暗。民数记13章到14章，当以色列军队接近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吩咐摩西要派12个人去查看迦南地，并且回来向以色列人报告查看的结果。12个人回来以后都异口同声地说，迦南地是流奶与蜜的极美之地。但是其中有10个人向以色列人报恶信，也就是报告不好的消息，说住在那地的居民都是强壮高大的人，根本就不是刚刚才组织起来的以色列军队所能够战胜匹敌的。只有剩下的2个人，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大有信心地对以色列人说，民数记14章8到9节，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很可惜的是，以色列人不接受约书亚和加勒的信心宣言，反而听信不好的消息，起了不信之心，向上帝和摩西大发怨言。因此上帝让那10个报恶信的人都遭受到瘟疫的审判，死在耶和华面前。同时上帝也指着他自己的永生启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这2个人以外，所有20岁以上 被数点加入以色列军队的人都不得进入迦南地，并且要在旷野漂流40年，直到第一代所有的以色列军队都倒闭在旷野为止。亲爱的弟兄姐妹，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6教导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相信上帝的意思不只是相信上帝的存在，更要相信上帝的心意必定是好的，上帝必定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以色列人不相信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的上帝也必定会带领他们击败强壮高大的敌人，进入那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因此他们惹动了上帝的愤怒，也领受了上帝的审判。新约圣经希伯来书3:12还有16-19这里劝诫我们。希伯来书3:12，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希伯来书3:16-19，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每个时刻每个境况当中都能够不要看困难，不要看环境，只相信那必定会赏赐我们的上帝。因着我们的信心，上帝必定会赐给我们他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丰盛恩典。民数记15-25，以色列人开始了40年的旷野漂流生涯。上帝在第15章旷野漂流生涯的一开始，再一次的向以色列人重申有关献祭和守安息日的条例与命令，并且交代以色列人要在衣服边上做穗子，使以色列人可以一看见衣服边上的穗子，就知道要纪念遵行上帝一切的命令。上帝之所以要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上帝仍然希望以色列人可以进入迦南地，并且成为圣洁，与他和好，恢复与他之间的美好关系。但是很遗憾的，以色列人仍然有着骄傲之心、贪欲之心和不信之心，并且依然不断地向上帝发怨言。在16章那里，有利未人可拉和可拉一党的人，他们起了骄傲之心，出来用话语攻击摩西和亚伦，挑战摩西和亚伦的领袖地位。耶和华上帝再一次亲自为摩西和亚伦伸冤，上帝审判了可拉一党的人，将他们脚下的地裂开，让可拉一党的人都活活地被吞进地里面去。然后上帝在17-19那里再次确认了亚伦的领导地位与祭司身份， 也把祭司和利未人彼此之间的工作职责再一次讲清楚说明白，以免再一次发生利未人的叛变事件。接下来在民数记20章到21章9节，以色列人又起了贪欲之心和不信之心，他们不断地抱怨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吃，不断地埋怨上帝和摩西为什么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使他们死在旷野。我们前面说过了，怨言是启动上帝愤怒与审判的开关，所以上帝的审判又再一次的临到以色列人身上。民数记21章6到7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上帝垂听了摩西为以色列人的祷告。但是很特别的是，上帝并没有照着以色列人的要求来回应他们。民数记21章8到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上帝并没有照着以色列人的要求叫这些蛇离开以色列人，而是叫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是被蛇咬了的人，只要抬头仰望杆子上的铜蛇就能活着。上帝借着铜蛇的事情来教导以色列人信心的功课。当环境仍然是恶劣的，当毒蛇仍然在他们的身边，甚至于当他们已经被蛇咬了，性命垂危的时候，只要以色列人愿意相信上帝的话，抬头仰望杆子上的铜蛇，就能够得着生命，不再死亡。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3章14、15节那里，主耶稣也同样借着铜蛇的事情来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约翰福音3章14到15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有的人都因着起初在伊甸园里面那条欺骗亚当夏娃的蛇，使得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有了致死的罪，每个人都因罪而死。慈爱怜悯的上帝愿意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但是上帝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方式并不是用改变环境挪去罪恶的方式，而是如同摩西在旷野举蛇一样，用举起人子信心仰望的方式。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愿意用信心仰望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子基督，我们的罪就能够得着赦免，并且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也从此不再一样。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当他们在铜蛇这件事上学会了信心仰望的功课以后，他们开始有了不一样的生命。在民数记的21章10到20节，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一口不断涌上水来的活水井，以色列人开始经历活水涌流不再干渴的生命。21章21到35节，以色列人打败了强大的敌人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他们开始经历征战得胜的生命。22章到24章，摩押王巴勒找来了先知巴兰要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上帝透过巴兰的口连续说了4次预言来祝福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开始经历把咒诅变为祝福的生命。 当第一代不断犯罪、不信上帝的以色列人全部都死去之后，接下来就是拥有信心的第二代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入迦南地了。最后进入民数记的第三部分，26章到36章。40年过去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结束了旷野漂流的日子，来到靠近迦南地的耶利哥城对面约旦河东边的摩押平原，准备要进入迦南地，与当地的迦南人打仗征战。因此民数记26章，上帝第二次吩咐摩西要计算以色列人各支派当中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人数。民数记的第三部分有着充满盼望的气氛，因为在这个部分的经文里面，上帝晓谕了摩西有关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后，产业应当如何继承，土地应当如何分配等等的事情。上帝也晓谕摩西要吩咐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后，应当要在上帝所定的每一个节期当中都要向上帝来献祭。上帝更吩咐摩西要把领导以色列人的责任交给约书亚和亚伦的儿子祭司以利亚撒，由约书亚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入征战，由以利亚撒来求问上帝的旨意。这些吩咐都表明了上帝必定会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得胜，得着迦南地成为他们的产业。不过虽然民数记的第三部分充满着盼望的气氛，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在民数记32章那里有两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也就是吕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他们看见了现在所在的约旦河东边非常适合放牧牲畜，因此他们向摩西请求，他们希望可以得着眼前这块约旦河东之地成为他们的产业，不要过约旦河。摩西起先非常的不高兴，但是后来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不过摩西也要求他们，他们的军队必须先过约旦河，帮助其他的以色列人一同征服迦南地之后，才能够回来约旦河的东边承受他们的产业。后来的历史将会证明，两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他们选择约旦河东之地作为他们的产业，并不是一个明智的抉择，因为约旦河东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到仇敌攻击的地方，而且更大的问题是，它并不是上帝所应许的那块应许之地。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凡事上不要只是看见眼前的利益或是环境的困难，而是要用信心的眼睛专心仰望上帝的话语和应许。只要我们愿意用信心专心仰望上帝的话语和应许，信实而慈爱的上帝必定会赏赐给我们最美好的一切。以上就是第七课民数记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